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首次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另外，美国国务卿的提名人提勒森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公众要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高度的警惕；另外，台湾谴责尼日利亚配合中国无理的行径。下面呢，就是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也就是昨天，在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但是他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喜欢他的话，他认为这是一个资产，不是负债。川普在他近6个月以来的在纽约举行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说，即使普京真的支持他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那么他在和普京打交道的时候也会来得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强硬。川普还否认他在俄罗斯有金融利益。当记者问到美国情报部门相信普京下令对美国选举进行黑客袭击，川普回答说他不应该这么做。尽管承认俄罗斯进行了黑客袭击，不过川普否认新闻报道所说的俄罗斯掌握着大量可能有损他个人声望的资料，以及他的工作人员与俄罗斯进行合作。站在十面美国的国旗之前，面对着250名记者，川普星期三还宣布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将脱离他的商业帝国。但是有些政府官员的道德专家认为，川普应该把资产放在盲目信托上，否则人们会不断的质疑他的总统职位对他家族企业是否带来好处。川普在这次记者会上还重申了他要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立一道墙，保护美国的就业，制定一项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计划。另外，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当选人提勒森星期三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承诺，他上任后要精简国务院的机构，使国务院变得更加有效率，节约成本。他还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川普在听证会上对议员们说，我注意到过去几年国务院在结构图上又增加了好几个单位。提勒森还暗示他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特别是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军事活动的问题上。他说北京在南中国海岛屿上建造军事设施可以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比。在长达9个小时的这次听证会上，提勒森告诉议员们，中国需要得到更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必须停止建造人工岛屿，进一步的建岛活动是不会被允许的。有抗议者好几次打断了这次听证。提勒森和总统当选人川普一样，都没有任何的政府公职和军队服务的经验。参议员们提出的担忧之一是他的石油公司职务会不会对他处理国际事务的立场有所影响。从提勒森的回答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国际协议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其中包括可能停止最近的对古巴开放政策，以及重新审视多国签订的伊朗核协议等。提勒森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和川普有所不同，其中包括川普所说的允许日本和韩国这些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国家发展核武器。最近刚刚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职务退休的提勒森表示，不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这项协定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但是川普和他的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表示反对。那么在气候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对于川普政府聚焦经济问题表示欢迎， 但同时也警告说，退出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增加贸易壁垒将不可避免地损伤到美国的自身利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会在周三敦促未来川普政府将美国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第一要素。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多诺霍周三发表年度美国商业报告时表示，美国商会看到了一次百年未见的机会，决策者能够通过大型的改革将美国从一个低速成长经济体变成为一个高速成长经济体。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后任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以及参众两院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视表示欢迎。在共和党初选时，这位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曾经痛批川普在贸易和移民上的态度。川普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的观点让很多商界人士顾虑重重。但是在川普选择了很多亲商界的顾问，以及表示将大幅减税以及加强基础设施的预算之后，商会的态度有了转变。多诺霍在这次讲话中谈及2017美国增长进程，将能源发展、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改革税率列为首要任务。在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多诺霍仍然表示了对于新政府在关税和 TPP 态度上的顾虑。他说，商会理解新政府需要时间来考虑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但是此类区域合作项目对美国在经济或战略上都至关重要。他说，
We believe that the TPP agreement, and I don't care what you call it, has got a lot of stuff in it.
我不管你叫它什么，我们认为 TPP 协议包含了很多内容，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安全有相当大的益处，并且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很多好处。
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曾强烈指责 TPP， 说这是强奸美国的协议，并表示上任头一天就要正式下令退出这个协议。而同样在周三，川普在他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将制造业移到外国的美国公司，如果要把这些产品进口到美国，将要付出大幅度的关税。美国商会首席政策决策官尼尔·布拉德利则对新政府可能设立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的措施提出警告。他说，
我想后任总统川普先生讲的是要针对不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有很多的应对措施，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树立广泛的壁垒，你等于是给美国消费者增加成本，并导致其他各方的报复。
美中贸易因为川普政府即将上台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川普在竞选时表示将对中国提高关税，誓言将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并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他还任命以批评中国著称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领导新组建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会爆发贸易战。对此，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麦伦·布里恩特表示，商会会密切关注美中贸易的发展方向。他说，
We cannot ignore the big gorilla in the room, which is how do we improve als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不管新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我们都要妥善处理这两个大国的关系。
美国商会是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历来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表示，川普并不想要发起贸易战，而是希望通过贸易谈判来扩大美国对有利的贸易。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他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做出的上述评论。他说，川普并不想要贸易战，川普希望的是通过非常艰难的谈判来扩大贸易，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金里奇说，美国目前在处理贸易问题时非常不给力，比如让中国窃走许多知识产权，而美国自己却又没有一些能够改变局面的有效回应。不久前，川普的鹰派贸易团队组建完毕，其中在贸易领域久经沙场、对各种贸易规则了如指掌的罗伯特·莱特希泽 被提名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而川普本人也曾表示会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让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中这两个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或许将不可避免。经理期星期二的演讲主题是川普主义，这是他六场系列演讲中的第一场。虽然他的演讲地点在保守主义智库，但是他指出川普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其中最核心的区别就是贸易政策。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的总统，你是希望他每天早上说我是不是制定了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还是希望他说我是不是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会给孟加拉国带来许多好处。经理器说，坦白地讲，我青睐为美国着想的人。他说川普是实用主义者，不会被一些形而上的理念所束缚。星期一，川普和中国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未来五年在美国创造100万个新就业机会等问题。在此之前，川普也会见了多位商界人士，探讨增加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问题。金里奇说，实用主义的核心就是你根据事实来归纳总结理念，而不是用形而上的理念来解释和指导事实。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呼吁公众对有可能会造成世界分裂的民族主义潮流保持警惕。克里和三位前任的国务卿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参加美国外交中心落成典礼的时候赞扬了美国的外交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克里和三位前国务卿阿尔布莱特、希拉里和鲍威尔称赞了美国外交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冲突和推动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克里呼吁公众要对可能会造成世界分裂的民族主义和其他趋势保持警惕。
世界上有不少人主张放弃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他们看到合作破裂，看到有人在经济和政治上构筑障碍，种族、部族、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猜忌和分裂日益严重，有人甚至公开鼓励这种做法。
克里说，美国外交的历史反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和格外崇高的视野。
我们不是依种族划界，我们不是依血统划界，我们也不是依名字划界，我们更不是依我们的出处划界，我们是依思想划界。与大多数国家不同，这个思想就是所有人都生而平等。
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委婉地回应了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外界对他的批评。克林顿说，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楼是整个工程中最透明的一部分。他说，今天外交的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民主、自由和法治在全世界受到了非议，威权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思潮在上涨，它威胁到二战后全球时代的基础。这个基础是马歇尔和艾奇逊以来的美国外交官们共同搭建和维护起来的。前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与俄罗斯目前关系紧张之际回顾了双方关系比较友好的往昔。他曾收到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赠送的一瓶伏特加酒。
这个酒瓶是 AK-47 攻击步枪的形状，这瓶酒带着他自身的荣光一直保存在国务院。
美国外交中心是一个博物馆，一个关于美国外交史、关于美国外交官们从事的重要而又往往危险工作的教育中心。该中心计划在明年晚些时候对外开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和谴责尼日利亚所说的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称尼日利亚从未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赞赏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解决影响中尼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奈及利亚与我国从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宣称基于一个中国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并终止与我外交关系，企图混淆国际视听。声明说，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于尼日利亚政府配合中国大陆政治目的所做无理、蛮横、粗暴的政治炒作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四在为国际媒体举行的茶会上接受了美国之音针对中国和尼日利亚关系动态的提问。他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做这些事情基本上说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是没有帮助的，那么甚至于是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是有害的，这个做法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林权院长说，尽管台湾和尼日利亚没有外交关系，但台湾的代表处被要求迁出首都阿布贾也是双边关系的倒退，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陆在国际关系上能对台湾的伤害造成有多大，而且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对台湾的任何威胁也不可能达到使台湾在两岸关系上屈服的结果。1月11号即将结束对非洲五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同尼日利亚外长奥尼亚签署了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联合声明。王毅在双方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赞扬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影响两国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说，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核心问题，尼方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承诺将不会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并禁止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和机构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国和尼日利亚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奥尼亚说，尼日利亚收回同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外交关系，台湾在尼日利亚不再有任何外交代表，关闭在阿布贾的台湾办事处，下令台湾的贸易使团尽快迁到拉格斯，贸易使团人数将缩减。他说，尼日利亚并非是在外界压力之下做出此决定，而是为改善错误所采取的步骤。他说，关于建立互信问题，国际社会已接受一个中国，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我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任何疑问。台湾外交部说，关于尼日利亚要求台湾驻该国商务代表团从阿布贾迁至第一大城市拉各斯的问题，鉴于两国于1990年签有涉处备忘录，且奈及利亚目前在台北市设有商务办事处，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呼吁奈及利亚与我方保留协商空间。中国1971年2月10号同尼日利亚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帮助印度东北部多个叛乱组织在缅甸境内设立基地。印度警方星期二，也就是1月10日说，分离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领导人帕雷什·巴鲁赫已经在位于中缅边界的中国云南省的瑞丽藏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设立了基地。警方还说，巴鲁赫计划为印度东北部的小型武装组织提供从中国购买的武器。印度警察总监比什诺伊星期二对当地新当选的议员讲话的时候说，巴鲁赫与中国在瑞丽设立的联络处保持定期的联络，东北部的多个叛乱组织长期受到中国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中国对他们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大。比什诺伊说，至少有10个东北部的叛乱组织，近2500名激进分子窝藏在缅甸境内，并且向印度方面的安全部队发动联合袭击。2015年6月，印度军队在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受到了叛乱分子的武装伏击，造成了18名印度军人死亡，11人受伤。印度谴责中国军方与这起事件有关联，称他们截获了两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同反叛组织之间的谈话记录。中国官方否认上述有关指控，称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相关报道毫无根据。 印度政府早先的情报还同时显示，一名退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在缅甸的克钦省建立了一家生产突击步枪的工厂，将部分的武器提供给东北部地区的激进分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17个情报部门联合声明认定俄罗斯介入了2016年美国大选。上星期五稍晚的时候，一份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联合撰写的报告发表了非机密等级的报告，当中透露了网络间谍、搜集情报等手段。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耀毅你好。
院长你好。
那么这份报告认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目的是什么？
是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它这个背景哈。通常我们听到说美国的情报界，其实美国情报界指的是17个美国的情报部门。那么因为很多的朋友们会误认为说美国的情报界就只有某一个单位，很容易被某个政党所操控，不过它其实是17个部门来组成的，是包括了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还有国土安全部等等之外呢，还有空军、陆军等军方单位，还有国务院、财政部、国家地理空间局，还有国家侦查局等等17个部门一起来组成的。那他们联合调查的结果呢，在由最后这次是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一起写成一个报告，叫做分析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的活动与意图这份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其实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准备好了，完整的50页的报告呢，他们在上个星期四做简报给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已经给他看过了，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向当选总统川普做了简报。那么在星期五的下午呢，这个国家安全总监办公室呢就把这一份非机密等级只有25页的报告也发布出来了，给美国的民众拥有他们的知情权，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报告当中呢，之前有很多的人也怀疑这份报告的一个可信度，不过在上个星期的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就说过了，他说有人质疑说当时我们这个911的时候所谓这个大型毁灭武器的情报是不正确的，不过其实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了，所以对于这份报告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是有高度信心，他说 highly confident。 那么在星期五与当选总统川普做完报告之后呢，川普他也说他相信了这份报告的可信度，认为俄罗斯的确是试图来影响美国大选，但是他并不认为说他当选总统是因此而受到了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份报告里面有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做了一个图表。第一个呢，报告当中指出他说俄罗斯影响2016美国总统大选努力，代表了俄罗斯代表了莫斯科长期以来意图破坏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最新表现，但是这些活动比起之前的办法还要更直接、更频繁，影响范围更扩大。那么这是报告里面其中提到的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他特别讲到这个俄罗斯的活动，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图表显示，他是说呢，莫斯科的宣传影响活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略是一脉相传的，包括了隐秘的情报活动，如网络活动、俄罗斯政府部门的公开活动、官方媒体、第三媒介，以及又被称作为五毛收钱办事的社交媒体的用户。那么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出呢，普京很讨厌希拉里，那么呢，俄罗斯向来是偏好有在俄罗斯有做生意或是有投资的西方政治人物，包括他们举例说包括前意大利的总理叫做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前德国的总理施罗德等等。所以说呢，这次普京也特别的偏好了川普。那么这个从调查当中，还有美国情报部门从这个俄罗斯官员的一些言行举止，还有他们的官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综合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显示俄罗斯以及普京的确是希望影响希拉里当选的可能性。那而且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在去年六月他们制定的策略之后，突然之间俄罗斯的官媒、俄罗斯的媒体跟公众人物还有他们的这个官员突然之间都停止批评西方的民主政治选举，所以他们也观察到这个很大的变化，其实也代表着说他们背后有这个策略的一个成型。
嗯，
张。
耀烨，我知道很多人关心或者说是担忧的是，俄罗斯这一次既然能够利用这些黑客等等手段来干预美国大选，未来是否也会利用这次成功的经验来作为其传统的这样一种外交手段？
是啊，很多人当然这样担忧，不过有的人已经说了，其实我们现在担忧已经太迟了，因为其实今天下午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呢，有做。专门做从这个报告来做了一场研讨会。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赫伯斯特大使呢，他就说了，其实在乌克兰早就发生过了，那俄罗斯介入乌克兰的大选，并且黑掉乌克兰的很多的电力设施，还有他们的政党跟政治人物受到影响，只是美国没有拿来做借镜，美国人一直以为说发生在乌克兰呢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结果还是发生了。那么同样在研讨会上呢，美国前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珍路特他认为说，除了这个网络安全以及反外国宣传战必须要上升到国家层级之外呢，他也提出了三个不让美国的选举再度被黑的一个可能性。他说第一个，美国的投票系统绝对不能连上互联网；第二个，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必须要好好的保护；第三个，必须要支援政党的体系。像什么呢？就像这一次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黑这样的事情，他认为以后不能再发生，不管是共和党，不管是民主党或其他的党派，谁的这个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他们的 email 或者是他们的电脑都必须要小心。另外有一位这个专家同时也提到说，除了这方面呢，除了保护这些投票的人民之外，选民之外，或是政党政治人物之外呢，我们还要教导人民如何来分辨哪些是真的新闻，哪些是假新闻，哪些是外国政府的宣传。平章，
好的，谢谢耀烨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的一位高级国土安全顾问星期二表示，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位官员还建议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继续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过程当中打造的国际联盟。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白宫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丽莎·莫纳克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仍将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他说，攻击技术的演变增加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
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居心叵测的行为方可以利用的攻击平台越来越大，他们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网络入侵到非对称信息战，再到破坏性的攻击行动等等。
上星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并泄露了民主党电子邮件，同时还采用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等手法，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莫纳克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访谈的时候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网络渗透对象不仅仅限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使用的某些基础设施、机构和企业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没有。此外，据我们了解，在信息泄露方面也没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么严重。
后任总统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是否通过网络渗透干预美国选举表示怀疑。对此，莫纳克表示，川普在就职之后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他一旦开始执政之后，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看到这些挑战如何演变，如果以历史为借鉴的话，我想他会对一系列做法保持开放的态度。
即将在十天后卸下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职务的莫纳克说，设立一体化的网络安全情报系统是奥巴马政府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他还建议川普就任总统后继续借助由美国政府跨部门专业人士组成的国安团队，并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 VOA 卫视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被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担任新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退役中将 迈克尔·弗林星期二，也就是1月10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美国将继续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他说，美国不可或缺性存在于美国的例外主义当中。他还强调了美国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弗林星期二出席美国几家智库共同主办的以美国权力交接为主题的研讨会。弗林在演讲时强调，美国将继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
America might have its ups and downs, but the assumption has long been that American power would always be there, reliable, strong.
美国也许会有自己的起起伏伏，但是大家的想法是美国力量总是在那里，是可信的、强大的、随时存在的、随时准备着的。我们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也将继续是这样一个国家。
他说美国的力量来自美国的例外主义，这是美国的核心力量，那就是毫无顾忌的对自由的捍卫以及美国的民主体验。他说，
The American people always maintain their faith in the uniqueness of our democratic experiment, which produced the greatest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美国人民坚信自己的民主体验，这是这样的民主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创新，以及自由的最伟大的典范。这些都不会变，这是美国领导的核心力量。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世界需要我们。实际上，这是他们对我们的要求。
弗林还谈到盟友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审视甚至是将来重新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曾经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做出的牺牲和承诺，我们也要记住其他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安全和繁荣。实际上，盟友关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具，他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的力量。弗林说，21世纪的挑战将是美国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挑战。为了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需要的战略就是以力量谋求和平。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这些挑战是什么。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也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出现了多样化，源头也多样化。他说，第一，美国的挑战包括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挑战，比如俄罗斯和朝鲜，非国家形式的挑战，比如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还有一些跨国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爆发等等。第二，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来自区域国家的挑战，以及这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的问题，这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造成的危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英国退出欧盟，欧洲经济的不稳定以及移民危机等等，另外还有阿拉伯世界的不稳定。他说，这些都需要美国的支持。他又说，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一个可能的选择是专注自己的发展，但是他警告说，这也是美国的第三个战略挑战，美国必须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维护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秩序。他说，降低美国价值观的地位，放弃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放弃合作，将会影响世界的繁荣和发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月11日在华盛顿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可能导致自我孤立的做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特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时提到，美国将继续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他说，
虽然我们和中国有一些分歧，包括他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的行为上的分歧，事实上他们的行为让更多的国家与美国走得更近。我们仍然致力于在任何可能的领域与中国合作，采取措施降低风险，鼓励中国避免自我孤立。
卡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的权利。
我们对填海造地和有争议的领土主张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在非军事化原则以及和平解决领土纠纷问题上，中国无疑是这一地区最大的违规者，但他们不是唯一的一个。美方反对所有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但因为中国显然比别国更大，他应该也的确受到了美国更多的反对。
卡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在亚太地区进行重点投入，强化军事优势， 维持在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战略正在做出调整，为的是保证美军的部署能够履行在这一地区的义务，但他不能提供这一战略调整的更多细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针对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举行了确认听证会。蒂勒森针对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表示，美国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台湾应该知道美国会遵守并且履行这些承诺，这就是美国要发出的信号。蒂勒森也同时表示，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的政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在答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的质询时作出上述答复，曾经提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科罗拉州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问蒂勒森说，中国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官媒《环球时报》在社评中甚至提到，如果川普上任后背弃一中政策，中国人民将要求政府采取报复作为，这是没得讨价还价的。此外，社评还说，中国还将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台湾濒临武力统一边缘。对此，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什么？蒂勒森答复说，美国对台湾做出重要保证，包括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美国必须重申并表明将会履行那些保证。蒂勒森说，
对于台湾，我们通过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向台湾做出重要承诺，我认为我们必须再次表明会遵守那些承诺，这也是我一次又一次表明要采取的做法。我们对那些人做出了保证，我们必须重申那些保证并遵守他们。我认为重要的是台湾知道我们会遵守那些保证，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信号。
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质疑一中政策后，川普政府是否改变一中政策引发高度关注。对于加德纳议员问到新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立场，蒂勒森回答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美国新政府下星期就要就职，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几个重要内阁人选这个星期陆续在国会进行确认听证会的程序。蒂勒森的听证受到极大关注，各国都希望从他对外交议题的阐述看出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处理国际争端和冲突的方式。听证会星期四还将继续进行第二天的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离开白宫成为一介平民的十天之前，他向全国发表了告别演说。这位总统利用星期二晚上的讲话强调了其行政当局过去八年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对美国民主遇到的分歧和敌对政治风险提出了警告。有关这届具有历史意义总统任期的最后讲话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受到大批热情民众的欢迎。二十多年前，奥巴马的政治生涯就起源于这里。奥巴马总统说，同2009年他就职时相比，美国现在是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国家。
假如八年前我对你们说，美国会扭转大萧条，会改造我们的汽车工业，会开启我们历史上创造就业最长的时期，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将揭开同古巴人民的新篇章，会不放一枪一弹地关闭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会铲除911的罪魁祸首，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会赢得婚姻平等，会确保我们民众中新增2000万人有享受健保，你们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的目标可能定得有点太高。
奥巴马承认美国当前的政治分歧，他敦促美国民众彼此寻找共同点。 他说，尽管民主并不要求一致，不过民主的确是需要基本的团结理念。奥巴马警告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面临一系列威胁，例如经济和种族的持续不平等问题。
如果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被说成是辛勤的白人中产阶级和弱势少数群体之间的斗争，那么各路劳工将只会为蝇头小利而战，富人们则会隔岸观火。
但是奥巴马说，比起他就任总统那时，他对今天的美国更加乐观。他呼吁全体民众继续参与民主进程。
我请大家坚定写入建国文件中的信念，坚信奴隶们和那些支持废奴的人们低声耳语的理想，坚信千百万移民、自耕农以及正义示威参加者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坚信那些把旗帜插在海外战场和月球表面的人们所共同主张的信条。对于个人故事尚未书写的每个美国人来说，核心的信条是：没错，我们能做到。是的，我们做到了。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1月20日宣誓就职后，他的蓄势待发的过渡团队将会立即走马上任，行使权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切尔诺夫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保证将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他说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民主的注释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
我们现在希望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你成功，因为如果你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成功。
总统先生，能够与你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我希望在未来与你进行更多的合作。
即将上任与卸任的两个政府的过渡阶段充满挑战性，而且复杂繁琐。不过川普照样前往全国各地展开他的答谢之旅。
有人说作为总统不应当召集集会，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
川普在挑选内阁候选人时也打破了传统，他提名华盛顿的圈外人埃克斯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提名前高盛集团高管史蒂芬·努钦为财政部长。川普以其典型的作风不断发推文，言辞抨击他的批评者，热烈赞扬其他一些人，比如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尽管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俄罗斯发动了黑客攻击，试图干扰2016年的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将为内阁候选人的确认举行听证，但专家们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会本月晚些时候走马上任，做好了准备。
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当选总统做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不过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阁人选的提名方面我们做得还不错，但这不是成功的衡量标准。当选总统川普需要他的团队在宣誓就任仪式那一天各就各位，整装待发，做好准备。
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宣誓就职的日子里，首都华盛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美国之音切尔内夫，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打击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打败恐怖主义，摧毁伊斯兰国将是川普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瓦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又有恐怖袭击发生，这一次在柏林，当选总统川普又发推文了。其实川普对打击宗教威胁并不是一向态度强硬，但是在他竞选总统期间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令美国人感到不安，川普的反恐立场也就越发强硬了。川普提出一系列反恐措施，包括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加紧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轰炸，与中东盟友合作，与俄罗斯可能还有叙利亚政权结盟。川普去年8月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他的反恐战略纲领。
我们的新做法是必须制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蔓延，这个做法必须得到美国两党、美国在海外及中东地区盟友的支持。
华盛顿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布雷茨·米斯塔尔认为，在反恐问题上，川普强调意识形态。
我认为，由于川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制止恐怖主义袭击，而且要制止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有人批评奥巴马拒绝承认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的关联，他们对川普企图聚焦这个问题表示欢迎，但是他们提醒说，不能将世界170亿穆斯林一概而论。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上个月在詹姆斯城基金会讲话说，
其实这的确与伊斯兰教有关，但我很快补充说，并不是全都与伊斯兰教有关。
川普的顾问们的确没有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但是他们说，由于恐怖威胁日益严重，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战略。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外国政策主任卡拉法诺是川普过渡团队的顾问。
根据客观衡量，目前的全球恐怖主义比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更猖獗。我们也知道现在做法没有效果，那么为什么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还会假设川普上台以后美国会采用同样的反恐战略呢？
虽然川普可能会改变做法，但是前中情局局长海登说，有一件事变不了，那就是美国不能靠打仗来战胜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维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打击非法移民遣返200至300万，用他的话说，有犯罪记录的那些非法移民。移民执法和改革之战已经转移到了美国的州和一些城市。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八月在西部城市菲尼克斯阐述了他的移民政策。
Anyone who has entered...
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被遣返，这就是法律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
川普随后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数字并不能让人安心。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遣返了270万非法移民，活动人士担心川普执政期间执法会更加严厉，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我承认未来四年他将是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我们希望在能够找到共识的地方找到共识，但是我们也会准备捍卫加州的繁荣。
德里昂说，加州善待移民的政策促进了繁荣。加州聘请了前美国司法部长、现为职业律师的埃里克·霍尔德，针对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和川普政府对抗。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限制从联邦机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合作。
今天我想我们正发出一个讯息，洛杉矶为移民权益联合一致，我们将坚定不移，不和 ICE 勾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洛杉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社区。
尽管川普的竞选言论让人恐惧，川普拉丁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斯·奎诺内斯对美国之音说，只有那些移民罪犯和可能作恶的穆斯林才会感到害怕。
We are going to bebe targeting extreme.
我们将针对那些不遵守真正的宗教教义或不肯和平共处的极端穆斯林，任何要作恶的人都不受欢迎，我们会追捕他们。
They're not wanted. They're not welcome. We'll pursue them.
加州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照的12个州之一。当地领导人说，很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和城市将会采取更多行动。合法移民持分化立场，一些人反对加强执法，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美国边境建墙的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支持。
我不认为任何合法移民想看到非法移民，特别是那些犯了罪的非法移民留在这个国家。
非法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的3%到4%。随着联邦执法的加强，地方领导人说，这场辩论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美国各地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据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的一位28岁男子1月5日晚被警察开枪击中后，仍遭到了殴打，送医后不治死亡。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震惊海内外的雷洋死于警方之手的事件，被警方以不起诉涉案警察和家属无奈接受巨额补偿而强行处置后不久，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再发生一起市民遭警枪击和被殴打后死亡的有争议事件。近日微信上转发的一个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疑似受伤，手捂着右腹部站在街头，被一黑衣男子飞脚踹倒在地，并遭到几名警察用棍状物殴打，后又有一警察踩头。据《京华时报》1月9日报道，监控视频显示，28岁的李长福晚7:35左右，在乌兰浩特市武义南路与团结西路交叉口被警方开枪击中后，仍遭一名男子和警察殴打。李长福被送医后抢救无效，1月6日上午9点多死亡。而警方1月6日凌晨便微信通报称，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有人持刀行凶，交警1号巡逻车赶赴现场，处警过程中嫌疑人持刀捅伤一名民警。现场民警立即鸣枪示警，嫌疑人不但没有停止行凶，反而继续用匕首刺向民警。交巡民警果断开枪，将嫌疑人制服，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经初步调查，嫌疑人尿检呈阳性，吸毒且醉酒。据报道，李长福的遗体被拉到殡仪馆，但家属未获准见遗体。同时，家属因对警方称李长福吸毒不认可，拒绝当地参与尸检。而1月8日下午，家属接到市公安局刑警队通知，称如果家属在1月10日中午前仍未自行找到尸检机构，他们将直接给李长福做尸检。报道称，死者妻子程丽芳否认丈夫吸毒，称给女儿看病的钱都没有，哪来的钱去吸毒？我们不知道公安局说他吸毒的结论是怎样来的。京华时报还报道，乌兰浩特市检察院回复该报称，正在前期了解情况，尚未正式介入调查。对于出现在视频中的黑衣男子身份等问题，工作人员称事实情况如何，需要调查核实后才能有结果。而乌兰浩特市公安局政治部人员也表示，除此前官方微信发布的消息外，没有进一步的通报。记者星期三致电内蒙古兴安盟公安局及下属的乌兰浩特市公安局，电话都无人接听。此外，京华网的报道以及搜狐网、南方网、新浪微博、凯迪网等媒体或网络发布或转载的相关报道，从10号起便遭到删除和清理。而网民在微信上转载的相关报道和对事件的评论文章也都被删除。而也在跟踪这一事件的新京报也有禁令，不得再报道。据与家属有直接联系人士的消息，事件非常敏感，目前家属压力很大。最新情况是，家属说已经找到可以进行尸检的机构。记者星期三下午联系上死者李长福的姨父张先生表示，李长福的妻子在公安局无法联系，但简单介绍了一下最新情况。
情况是怎么样？你们家属找到尸检机构了吗？
找到了，明天他们那个吉林市的来尸检，明天尸检。他说不尸检的话就给你强行尸检。
就是你们家属会全程参与吗？
全程参与。
警方说吸毒啊，你们家属怎么看？
我们这100%医院的不承认吸毒，那绝对不会吸毒的，没有这事儿，吸毒的事儿一点没有，绝对没有，这个孩子绝对不会吸毒的，因为咱家父亲有病， 生的孩子该人心犯病，他的买大米钱都没有，可能吸毒吗？不可能。
警方方面给你们有什么压力没有？
现在没有压力了，原先有压力，现在没有压力，原先压力老大了，就是熊男们，谁要再乱转发视频，都给你们拘留，你们谁乱发视频就给你拘留。
李长福死亡案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相关报道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严厉封锁。有网友表示，雷阳案刚刚摆平，又一条生命在警方的暴力下没了，下一个又会是谁？我猜结局就是黑衣男子跟公安局赔偿当事人妻子，或用权力威胁，或用利益私了。还有网友表示，中了枪还被警察打，黑衣男子是谁？权力这么大，如果没有视频，是不是就是官方通报的那样结案了？这次是他，下一个又是谁？中国梦在哪？全民法治社会在哪？安全感在哪？说你嫖娼你就嫖娼，捏个脚也是嫖娼，打死活该。说你吸毒你就是吸毒，喝个酒骂个人也是吸毒，打死也活该，社会太恐怖。也有网友质疑警方吸毒说法，称死亡通知单上明确死者没吸毒，尿检不是阳性，公安咋就在事发第二天立刻公示袭警不停还是阳性，网上视频也全部消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使用脸书和潜望镜直播会场情况的议员进行了罚款的规则之后，民主党人对共和党领导层发出警告说这个规则会引起两党的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的报道。
这是去年夏天的一刻，显然国会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步伐。民主党人罔顾规则，当共和党人关掉正拍摄示威的摄像头时，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拿出手机进行直播。
People were able to see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have on the House floor.
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看到众议院会场的情形，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的重要一笔。
领导第115届国会的共和党人显然不希望这一幕再次发生。根据众议院的规定，在会场内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现在新的规定下，罚金高达$2,500。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这个改变是为了让议员们能专心为人民工作。但是领导上个夏天静坐抗议的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约翰·路易斯说，罚款违反了言论自由权。
No Congress, nobody, no committee.
没有任何国会、机构或者委员会有权利告诉我们不能站起来表达我们的声音。面对权力说出真相，我们有提出异议的权利，我们有权利为争取正确的事情而抗议。
随着美国人对于政府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年轻选民越来越趋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国会必须找到折中方案。
社交媒体如此重要和普遍，但是国会竟然不珍惜并使用这个工具，他们不去研究如何来利用它，却去禁止它。
社交媒体分析人士乔什·克兰多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现在后任总统川普使用推特作为与美国民众沟通的主要方式，要将政客与社交媒体分开已经太晚了。
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动态化，我们的国会和领导人应当去寻找方法来简化我们的政府与民众交流的方式。
随着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寻求一些重大转变，民主党人可能会不顾罚款再次使用社交媒体。
如果找不到解决僵局的方法，或者是重要问题被压制，那么我想这幅情形可能会再次上演。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一名美国公民上星期在墨西哥向美国驻墨西哥的一名领事馆官员开枪，目前此人呢已经被引回到美国。齐亚·扎法尔星期一已经被带回他在美国的家乡，在此前一天墨西哥当局逮捕了此人。 美国领事馆上传社交媒体脸书的一段监视视频，画面显示当领事馆官员克里斯托弗·阿什克拉夫特开车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在停车场外等候的这名枪手向他开枪射击。这名枪手先前曾经在停车场跟踪阿什克拉夫特，但是没有开枪。阿什克拉夫特是一名有着13年外交生涯的官员。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